人类的记忆还有计划，这个都是人类独有的哈。OK，所以这个诗歌的作者，其实这个是以圣经为主了哈，要把圣经的教训牢牢的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要为你把路指引。为什么要把神的话记在心呢？因为那它是道路嘛，这条道路，那你记在心的话，你就不会开错路了哈，你就会走对的方向。那这样的话，你一定是蒙恩的，按着神的话，不管是做也好，走也好，就一定会有赏赐。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信主人，有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然后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这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所以耶稣也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求我们怎么样？求天父怎么样？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试探就要把我们拖下去，把我们脱离开神啊。那你心里有牢牢的他的话的话，你就好好的在神的道上走。义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这是箴言的话哈。义人的路跟没有神的人的路是不同一条路，也不同的结果，也不同的过程啊。那么这里讲到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世人的话要比赛谁比较弯曲，对不对？哈、啊，是不是这样？你弯我就跟你弯，哈、啊，我们就看谁弯得快，哈、啊、呀，那我们不是这样子。别人要弯，我们记得我们只有一条路啊！啊，记得义人的路好像晨曦，像早上的黎明的太阳，渐渐照亮，越照越明。会不会有黑暗的时候？会，不然不会跟你说渐渐照明，对不对？渐渐照亮，会有黑暗的时候。但是你知道你走那条路是正确的，你的方向是肯定的，我们就不用在那边迟疑或者茫然。哈，好。那如果你已经会唱，就跟着我唱；没有的话，你先听我哈，然后我们来学哈。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好，我们这两句是我们的主题。主题的那最重要的哈，我们再一次哈，就这两行就好。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接下去，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也要为你把路指引。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义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我记得原来是晨曦了，哈、啊，圣经讲的是晨曦，那这里可能唱的人，你是按着那个网上给的的。
对，
哦，
网上的那个。
按照我们的箴言是晨曦，好像晨曦，越照越明，
好像
哈，
黎明的光，他写的是，原来是，
黎明的光，哈呀，好，那我们就黎明的光了，哈，那我们就把它改成晨曦，好吗？
晨曦
晨曦
是，
更，哪一个对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晨曦
符
更符
合
合我们的圣经
圣
的
经上写
黎
的，
明的光啊，
对，
晨曦就是黎明的太阳。那现在呢？我们要把前面那两行唱两次，好，重复唱两次，再往后面唱哈。我们再来，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我们再次，我把它提高一点点。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发怒之意，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隐忍的好像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弯曲的心跟弯曲的事，如果你没有神的话做，好像一把尺一样，有时候我们是察觉不出来的。有时候我们在弯，我们的自己都不晓得。好呀，就像现在我们常讲失智的人哈，你看他们走路就知道，就是走不直，走不快，没有像平常那种我们说常态哈。那他会呢，慢慢就会往旁边斜下去哈，他自己不知道。因为它已经功能已经失常了啊，弯曲的事你要远离，弯曲的心你要远离那个心里面的筹划哈，弯曲的事你要躲避，为什么？因为免得我们离开神的道，然后呢就变成危险，然后呢就被魔鬼就骗走了啊，所以有时候只是一点点的动机啊，没关系。可是不晓得，那之后呢，就对我们是很危险的啊。每次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一个老牧者，带群在羊群的老牧者哈。圣经里面我们只讲的牧者哈，常常跟他的羊群说：“你要专心依靠主啊，就像一个老爸爸、老妈妈哈，家里的。”老人保哈，常常盯我们的孩子。我跟你讲，我经验过了，对不对哈？就感让我感觉是这样哈。所以每次啊，特别哈，是的，是的，是的，这首歌你熟嘛，对不对？唱过嘛。好，那么接下来，为什么圣经的教训、圣经的这个教导、圣经的这些话，我们需要牢牢的记在心哈？因为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解释过了，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意思是不一样的。脚前的灯，你要有你的灯盏，就像你的心里面要装进去神的话，然后有了神的话，就有你的这一盏，因为你那个脚前的灯，古时候的人是要自己提着这个灯走的啊。今天那个书里他妈没有来，他每一次出来晚上一点了，他就会拿一个小手电筒啊，可能书里帮他准备了，他就会拿着这样子走啊，因为他出来遛狗啊。所以这个灯呢，是你要准备一个灯盏，里面要有油，里面要有火，就是好像把它点亮这样哈。所以呢，神的话呢，就好像你拿了一个灯盏哈，然后里面加了油，而且还有光，你拿在前面，这个灯盏照是照不远的，只有在你前面，但是让你目前这一步呢不会跌倒啊。你看那些所谓的夜灯，现在的那个设计哈，我们这里可能还比较少，在中国很多那种现在有很多这种很高级的一些。 些那种建筑哈，有门卫的进去，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公园的，它有一些在中国的这个这个设计里面呢，你会发现他们的那些好像一个花园哈，然后呢，它就会旁边就有一个夜灯，那夜灯呢是一定要低的，一定要在你的脚下的，你夜灯因为它很小嘛，你放很高的话，你下面看不到。所以这个夜灯或者是你的那个脚前的灯，是为了让你看前面这一步的路上的光。这个是光源。讲到光，就跟神的创造有关系。我讲过了哈，光谱、光线啊，这个光等于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可是它是一个神所创造的一个源头，就像油的源头啊，这光是一个源头。是普世的，不管是义人、恶人，都会享受这种神给我们的光。那个灯盏是我们自己要提出来，里面有神的光在里面的，里面有点燃才可以照到前面这一步。可是呢，路上的光就是普遍性，我们不知道。你看晚上，如果我们灯全部关掉，全部都没有那个的话，会不会有光？有。太阳、月亮、星星都有，太阳也在，对不对？我们的生存的环境不是全部黑暗的，那个全部的黑暗在创世纪一开始就已经打破了，有没有？起初神创造天地，怎么样？什么？
地势空虚混沌，
还有一句，
渊面黑暗。
渊面黑暗，OK，太早，宝宝。渊面黑暗，我们现在的景况没有渊面黑暗。神照光的时候，他说有光就有光，那个光源一出来就没有这种渊面黑暗，那个叫做路上的光。整个神给的光源，如果没有这个光源的话，那么这个渊面的黑暗，我们那个脚的那个夜灯，我们的这一盏灯是没有用的。你有没有发现？你拿着一个小灯，要照你的东西，啊，要照你要看的东西，它能发挥的作用就在你前面这里而已啊。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没有路上的光，神照的，而且他把渊面黑暗已经除掉了。如果没有那个，我们这一盏灯是没有作用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如果你要你前面这一步不要跌倒。不要被绊倒的话，那就一定要有一个你自己的小灯光，而且里面是可以发光的啊。这样的话，我们有了路上的光，然后我们也要预备脚前的灯，懂吗？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请看那个讲义的第二页的后面的那个诗歌哈。我这里放了三个词，一个是相信，一个是你的立志，一个是你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念来，相信什么？你的
话
话是
是
我
我
脚
脚
前
前
的
的灯，
灯，是我路上的光。好，接下来，那这样的话，我们要立一个志愿，诗篇119篇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个跟前面讲的把你的话牢牢的记在心是一样的意思。我们把话听进去时候，有时候我们是可以把它怎么样？有时
耳
候
边
像风一样就吹过去了。好，但是神的话，它是一个可以说那约伯形容它是镌刻的哈，镌刻在这个铁上面或者是岩石上面。它是不会被水冲去，也不会改变的哈，跟前面那个牢牢的记在心是一样的哈。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当然，如果我没有按照神的话做，神的心不会喜悦，这个是必定的啊。但是这里的意思说，我不得罪神的话，有时候对我们有什么益处，我们就不会走错路了。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走错路了，我们就不会让神的心里面为我们忧伤了啊，为我们焦急， 为我们忧伤。所以每一个人，当你说你信主的时候，神的话是你唯一的准则，是不会改变的。啊，从开始你怎么相信他，到尾巴你也怎么相信他，不管怎么样，你走到底，你一定可以验证他是给你福气的。好，接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有一个立志，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等于说呢，我敬畏这位讲这个话的神，我把你当神。有时候我们讲说你没有把我的话当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基
没
本
有，
上我们对于讲话的人是
不在意的。
不在意，啊，也不尊重。是，当这个包青天说斩的时候，
嗯，太惨。
你以为你可以求情吗？你可以哭好吗？那就像这样子哈，下去就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对神的话，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的哈呀。那事实上对我们的好益处哈，圣经119遍就告诉我们，它就是益处，就是我们的福气啊。然后我的祷告是什么呢？主啊，求你对我细语，使我知你心意。主啊，求你对我细语。为什么我说细语？
因为
我跟你讲哈，神不会用。一般的父母亲对孩子讲话的那种，那怎么讲？
好的，
吼
好
的
的，
也好，听到
你
了
先，
没？啊，你给我怎么样？有没有？啊，神绝对不会对你这样，所以你不要期待神会在你的耳边大声的讲，把你吓到。他只会对我们细语，问题是我们的心有没有柔和，有没有那种松软的心土，可以把它听进来。啊，所以我这里特别把这个细语放进去哈，因为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啊。那个神对以利亚哈，等一下我们谈到以利亚说，主啊，求你对我细语，使我知道你的心意，知道神的心意是你要去领受神的话的一个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就等候，我们寻求神知道说，嗯，你是很诚心的。那当他让你知道的时候，还有一个关要过，我要不要？我要这样做吗？那我的委屈呢？那我的伤害呢？主啊，求你对我细语，我甚愿听从你。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刚才我们已经把上面那首诗歌唱过，要接着这一首叫做《你的话》，是圣经的话。好，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里是一个字一个音，
No。
到了下面的时候呢，后面有一个祷告要求主啊。求你对我细语，有个空格表示有两个音，好，那这样比较好记哈。好，那我们从这个诗篇119篇105节要接到119篇的11节，然后接下去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第一段时间是灵修，我们的灵修的对象是我们的神。我们不是来聊天，随便听一听，然后呢？按照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们这一段时间叫做灵修哈，这是我们妇女聚会所设立的的一个目的，让我们整个心就对着神。或许我还不懂，或许我还不能怎么样哈，但是呢，我们就很专心的、很虔诚的，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我们认真，他就认真；我愿意，他就愿意。好，我们来试试看哈。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 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的罪。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的罪。你宝宝，你也可以学着唱哦。很多以前有一些小孩子哈，那小姐姐、小哥哥，他们跟我一起唱歌的时候学很多歌哈。好，我们再把我教你的话再来。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的罪。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的罪。
我一下。
好，从前面那个主啊，求你对我细语，使我知你心意。我们不明白，我们要明白。然后我甚愿听从你。好，那么现在我们再把这两节，
合起来。
对，把它一起这个两句呢，一句唱两次，下面唱两次，成为我们今天的祷告，好吗？好，
好。
我们既然在意神，我们不想得罪他，不想让他焦虑，不想让他忧虑，对我们有一个
担心。
担心、忧伤，就像儿女跟父母亲的关系一样。那么我们就要把他的话听进去之后，不是只有听进去，而是
要
我
实行。
甚愿，我真的是愿意听从你的，按着你的话去做。这是我们今天的祷告，主啊，求你对我细语，使我知你心意。主啊，求
再
你
次。
对我细语，使我知你心意。第二句。主啊，求你对我细语，我甚愿听从你。主啊，求你对我细语，我甚愿听从你。亲爱的天父，当我们可以称你为阿爸父的时候，我们从心里面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生生的父亲父母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本来就需要被管，需要被教，
是的，
而今我们有天上的父亲，成为我们的父。天上的天父的时候，我们也乐意的把自己伏在你的手中、你的脚下，然后愿意听你的话，好让你来管我们、来教我们，然后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今天用你的话，用借着圣灵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愿意，我们甘心，但是有时候我们记不住，我们也做不到。但是圣灵就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对我们说话，不管是前面的灵修，或者是后面的专题，好让我明白你的心意，并且帮助我甘心乐意，而且很愿意的，像圣经讲的，一心追赶的来听从你。哦，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知道这是多大的
是的，
福气。这不是世上的人的话，这个不是课本上的一些话， 而是从天上的创造的主所发出来的
阿门。
话。你的话说是就是，说有就有。我们是蒙福的人，就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听到你的话的人，让我们在你的道路上面，我们得到你的光，我们接受你的光，而且我们可以稳当的一直走到我们的最后的时候，我们发现是你给我们无比
是
的
的，
福分。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Amen，Amen。
阿门。诗篇119篇，大家都知道是最长，我也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要选这个。后来我想，没关系，如果下次再分享，可以慢慢就旧的这个往前分享。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感觉说，真的是就像诗篇119篇，就是说的，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第13节。然后我就想说，当我们来传扬神的律法的时候，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最受益的是我们自己。
我们先把第一节一起念一次。第一节，这是所有的119篇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做序言，开宗明义啊。那这一节你记起来，就蒙福了。来，行
因
为
为完全遵行耶
耶
和
和
华
华
律
律
法
法
的，
的这
这
人，
人变为有福。
神的话不是要来抓你的毛病的，是要你蒙福的哈。
感谢主，因为实际上呢，你看，我又说哇，这个，当你看到这个有福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哪一句经节？反正我第一个就想到了这个诗篇的第一篇，因为他也讲到，就是说，他的第二。第一篇的第二节，他讲到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实际上，他前面还包括，就是说一个有福的人的特征，就是第一句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以呢，然后呢，你看诗篇119篇的第二节，他也讲到说，这个遵守，我们一起来念第二节，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实际上，你去看他们，就是说啊，我不懂原文，但是他们都说这个有福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它实际上这个词呢是在第一个词，它的原文里就是 happy，就是开心呐，我真开心呐。我就想到，今天早上我又在看着，我又在想到，就是说，这个世界呢，你可以看到都在寻求幸福，寻求开心，所以你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告诉你，你在哪里可以找到幸福，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开心。但是呢，神的话呢，跟世界上的话呢，却是完全的相反的。这个世界的声音是到处都在，比如说你要去旅游啊，你吃美食啊，或者是你去购物啊，这些都能获得你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啊。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个人。就必蒙福。那我觉得说，下边我就来看，就是说，真的要听神的话。有的时候呢，我自己觉得说，头脑中知道说哦，但是做的时候还是按照世界的这种方式去做。我心里就像刚才师母这个，我们在这个唱的这首诗歌，我心里真的是这样子认定神的话吗？其实我们真的认定了神的话，神的话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这个。这个开心跟幸福，就像是你看，你要是如果去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你吃完一餐，或者你去看完一个地方，最后总是有这种曲终人散的这种忧伤。但是神的话呢，却是一点让你心里是满的，不会有任何的那种伤感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就想到说，他这里讲到第二节说什么有福是什么呢？就是要守神的法度。也要是一心的寻求他，他这个法度，我这几天正好在听这个讲这个诗篇119篇，它就是英文叫 testimony，实际上就是神的一个见证，就是神对我们的，就是神是知道我们自始至终知道到底什么才真正让我们这个开心幸福的秘诀，这个只有在他里边才有真正的开心跟幸福。然后呢，我在这里其实我读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有这个，他有里边其实诗篇的头八节里面有很多一心一心，我就问我自己，我说我真的有一心有全心吗？然后我觉得说， 可能很少，就是有的话也是掺杂的，也不是说那种，它英文是 whole heart，所以我自己只能说祷告说呢，神呢，你帮助我，就是让我真的是可以有这种全心去寻求你，因为我自己真的是，如果审查自己的内心的话，非常少，就是完全的一心跟随神，可能那种 moment 那种时刻是不多的。然后第三节就讲到说，这个当你就是说遵
你把它
循，
念一次好吗？因为有人没有圣经，把它念一次，
哦，
先念一次，然后再讲。
第二节，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然后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就讲到说，这人不做非义之事，第三节，但遵行他的道。他这个，当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我这里就想到，就是说，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行在神的道中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就不会做这种不义的事，不会做。他把这个不义，他有的是翻译成那种邪恶，就是那个罪孽，就是 iniquity。但是有的翻译也是说不做那个错事，do not do wrong。然后这一节就让我想到那个下边的第九节，诗篇的。这是我们大家很多人很熟悉的，特别是小朋友，我们都会让他们背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
遵循
行
你
你
的
的话。所以呢，这两个是就好像是一个相关的，一个师母常常讲一个硬币的两面。当我们去遵行神的话，你自然就不会去做这个不义的事情，就是错的事情，不对的事情。但是当你做错的事情的时候，你肯定想不到遵行神的话，
躲开，
就躲开，就不要让神好像
不要
躲着。
让神没脸见他。
那我们看第四节，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你
也
曾
曾将
将
你
你的
的
训
训
词
词
吩
吩
咐
咐
我
我
们，
们，为
这要我们殷勤遵守。这个训词呢，其实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就是我们该怎么过生活的一个很详细的说明。神对我们这样说，就像父母对孩子说，这个翻来覆去的说，你为什么翻来覆去的说？你是嫌那个你就是在对空气说话吗？不是的，我们跟孩子这样说呢，是希望孩子能够殷勤的，是遵守，不仅希望他遵守，而且是殷勤，他也翻译成竭力的遵守。我不知道我们就是做父母的。什么让我们最开心？对我来讲，我就想到说，其实我的孩子，当他不是说听我的话，当我教训他的，他从小的时候，他能够按着就是神的，因为我们是都是希望，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是能够遵行神的话。我自己做父母，其实是母亲是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当我看到这个孩子行在神的道中的时候，我心里是很喜悦的。我觉得那个带给我的安慰跟喜悦胜过别的一切，就是如果你是孩子已经成年了，其实这个是你就心里是很，反正说不出来，就是那种很甘甜的感觉。所以神这样子，就是这个耳提面命，一直不停地说。其实神呢是要我希望我能遵行的，但是很多时候就像说，我们对神的话好像就当耳边风，就是听也没听进去，或者听了甚至都不知道神在说话。所以我想就是说。其实看到神对我的心意是要我遵守的，但很多时候呢，我就是对神可能就是那个不在意，也不要，所以你根本就没有那个心，所以你自然听不到神的话。那你要想殷勤遵守，首先是你得有这个心。那就是说，就是说，我就看到这里边呢，到第四节为止，其实这里边出现了。两个副词，就是那个，一个是一心，一个是殷勤。就是说，神是对，就是说，我们要真的过一个有福的生活，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提醒。我不能敷衍马虎，神要的是一心，就是很认真。中国人不是说一个话，就是要很认真的，而且要努力。殷勤是包括，就是说你要很。另外一个翻译的就是有那个竭力的意思，就是你要用劲的，我是要努力的，我不是说哦， 我就等着，有的人就说等着到了什么时间，你自然就成熟了，就属灵了。实际上，你看神的话，其实我们当尽的责任的。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后边几个啊，就是因为我自己做不到，我们一起来读到第5到第8节，可以吗？嗯，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审判你。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要
不要
休
休
息
息
我。
我。
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真的是这个诗人，就像我觉得就像好像说到我心里要讲的，因为看到这个，觉得自己常常是没有一心，也没有殷勤，但是呢，这个诗篇的作者他有个心愿，这是他的一个对神的请求，也是他自己，我想这是他的祷告了。他就说：“但愿我行事坚定。”他对神的心呢是说，我说我自己读到这儿，我说但愿这也是我的祷告，因为呢，有的时候呢，我的心是不纯全的、不完全的，也是不是全心的。就是说，我们做到做不到是一回事儿，但是起码我们都有这个心，得朝着那个目标努力。就是说，得以遵守你的律例。他说：“但愿我行事坚定。”他这里得以也知道说，其实是神才能让我们遵守他的律，遵守神的律例，就是神的这个法律。他这个律例呢，他实际上讲的就是说，他有的说这个词就好像神刻在石板上的，就是不会改变的，是神的一个话语，就是立定在天、固定在那边的。就是这个作者也知道说，靠他自己的能力、靠他自己的努力、靠他自己的励志，他是做不到的。但是呢，神可以让我们做到。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这个心智，他想要去做神的，遵守神的律例。我自己体会到，我不是说别人，对神的话没有那么专心，就是说，好像没有说啊，我一定要，我那个要的心是不够的，所以这个祷告，我也希望说，我应该，但愿真的是我，这也常常是我个人的祷告。他自己第6节呢，他就说到，他不至于羞愧，我就想说，他这个不羞愧呢，或许是指将来在神的面前，在审判台前。因为我们每个人将来都会站在审判台前，然后有火发出，到那个时候，就像师傅说，再后悔、再求饶都没用了。那个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就是说，哇，你的这个所有的，你以为你的这个工程很大、很庞大，结果火一烧，都是草木和解，全烧完了。然后或者是说，主神不是说吗？你不要发现你赤身露体，你说那个多羞愧啊！我觉得是说，我就是也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说，常常的想到将来我是要给神交账的，我怎么样在神面前我不羞愧呢？我只有这个今生的这个机会，那我就是要看重神的一切命令。说到底，这个我觉得我特别就是佩服，就是让我渴慕的，就是这个诗篇的作者，他对神这个渴慕的心，他要的一个心。然后他自己，你看他对神的话，我就觉得说，我在昨天我在准备的时候就想到说，他这个作者他对神的命令呢，心中是对神的敬畏，是爱，他才会看重神的话。如果他对神不敬畏，他也不会看重神的话，因为你在意这个人。然后呢，我有时候就想说，那我自己看重的是什么呢？有多少时候我是想到神的诫命的一天中，可能很多时候都想不到神，可能要 Bible study 了，或者要来教会。他想，哦，要赶快，或者今天，我要读经了，我才会去想到神。可能很多时候呢，就算是我自己，我觉得还算是我碰到事情的时候呢，我还是会求问神，比如该怎么做，我也会常常求问神。但是好像你要真的是把那个算数学比例的话，就像说那个电脑上不是有个 screen time 吗？就是看你如果把我的这个思想的时间给算出来，我可能真正的完全想到神的时间24小时吧，可能真正想到神，我觉得每天可能1个小时都不到，就是真正的想到神在神的心思上。所以呢，想想真的是汗颜，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看重？然后当我们如果我们不看重神的诫命，其实是很容易忘记神的话呢。昨天我就在查，好像就是说， 好像就是神的百姓忘记我无数的日子，查了半天，结果是还是在真是在耶利米，听我念，在耶利米书2章32节，就是讲到说，耶利米书2章32节说，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我听了，我觉得真的是啊，其实神真的是对我们很忍耐。我们真的是说，我们老说这个旧约的这个以色列人不像样。其实想想我们自己，可能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更糟。以色列人起码他们一打败仗了，或者一被掳掠了，就到神面前去呼求。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后都已经是，都已经是很，就是那个遍体鳞伤了，还是不到神面前。所以我就想说我就是这句话，昨天对我触动挺深的，说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然后还有那个耶利米书第3章21节，那忘记神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讲到说，就是神不听到，就是神对他们审判之后，就是说他们在哭泣。神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哭泣呢？是因为乃因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如果我们一旦忘记神，就会一定会走弯曲的道。这两个好像不是说你可以忘记神，你还可以走在一条不偏就像这两个，我看圣经上的话是绝对的，是非此即彼的。当我们忘记神的时候呢？就会走弯曲的道。那你看到以色列，其实后边还有很多的经节，像何西阿书啊，还有以赛亚书啊，还有生命记，那些都讲到，当他们忘记神的话，他们走弯曲的道，然后他们面临的审判。以色列的历史也的确见证了这个。所以呢，其实我们是很容易忘记神的话。我不是说别人，我自己啊，我自己的体会是很容易忘记神的话的。所以呢，这里讲到就是说。我要看重神的话，不然的话，那个真的是很危险。然后第七节讲到，就是说我学了神的公义，我学了神的公义，才有正直的心。我不知道我们对这个正直的心有多渴慕。如果不渴慕神的话，其实你对那个正直、对公义，慢慢的就淡了，你的标准也会变，你就会被这个世俗、被这个世界给带走。还有第八节，他说，其实第八节我觉得是这个诗人的一个励志，他就说，我学了，我必守你的律例。他说，求你总不要丢弃我。我觉得他这个丢弃，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他做不到，但是呢，他求神，就是说让他帮助他能够做到，能够守神的律例。因为我们靠自己，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律例的。行，第二个从8到9到16节，那他就是说第九节呢，他就是讲说我们不仅是要看重神的话，而且要谨守神的话，我们才能行在神的道中。他说，那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觉得说这个一心寻求在这里指的是以前的状态。那有的时候我们像我自己，我觉得说有可能我有很寻求神的状态，但是这个呢，没有人可以。就是靠过去的功劳或者过去的政绩这样一直过下去，但是他说他的祷告是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因为我们人生的任何时机都有可能偏离，不要以为自己不会。我觉得列王记中的很多的王开始都很好，但是善始善终的王很少，非常的少。我自己包括我自己，可能就是说，可能原来我挺追求神的，但是慢慢的可能我就偏离了，外边看不到，但是我自己能知道。所以呢，我要求神。叫我不要偏离一生，我们一生都需要神的保守的大能，能够像妈咪这样走到这个最后一刻，死死真的是需要神的恩典。然后我如何不偏离呢？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他有一个，所以他把这话藏在心里。然后呢，他第12节讲到说，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就是他说。他对主是认识和敬畏的，所以他的心里一直求神说：“你要把你的律例来教训我。”那第13节呢，就是我今天那个体会，就是当我去，其实当我就是好像说一个排到我必须要分享神的话的时候， 其实对我自己是最受益处的。就有的时候不是神需要我，当我真的是去读神的话，有这个机会，神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深入，就是深入到他的话里的时候，最受益的是自己。我们也都知道，当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最受益的是你自己。那第四四节，他就是说，我们对神话语的喜爱，我就只能说，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不是财物了，我们会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总是有个东西很吸引你的心。那这个我对神的话是不是超过这个呢？还是别的东西更占据我的心？然后他就是第15、16节，我觉得就是一个祷告，就是求神让我不忘记你的话。那我就要想分享的就是第15、16节，我念一下，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其实他那个里边有三个要，最后他也说我要不忘记你的话，就是他的那个要的心是很重的。所以我看完这个，我也跟神说，我说神呐，好像我现在我自己觉得我要的心不够，那我就只能向神祷告说，神呐，求你帮助我做。我觉得说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要的心，帮助我让我有一颗渴慕的心。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好的，好。好，所以你再跟我们重复一次，你今天要盯着我们，你自己讲，我用
我就是
内
说
在
要，
听。
我
OK，
自己我要，我
好，好
自己
的，
觉得我需要要，不然的话我的心思很容易偏离。
好，我请大家回到第一节哈。所以我们看刚才刘磊带着我们从第一节往下看的时候，你有一个强调一个就是我的心，对不对？好，一心啊，专注的心。
要。
好，那现在呢，我们把第一节跟第二节要合起来念，怎么念呢？第一句话，第一节的第一句话跟第二节的第一句话连在一起，第一节的第二句话跟第二节的第二句话连在一起，你会发现对于第一节有一个解释。第一节的第一句话，你从第二节就有一个解释。好，然后第二句话也是第二节对他有一个解释，最后都是一样，这
这
人
人变
变为
为
有
有
福，所以他最主要在讲这个人会有福。
福。
好，那我们现在试试看他第一节的第一句话连着第二节的，来，
行
行为
为完
完全，
全，遵
遵
行
行
耶和
他的，遵
华
守他的
律
法
法
度。
的法
好，
度
什
的
么叫行为完全？
，blame。
遵守他的法度。好，然后到第二句。遵
遵循
行耶
耶和
和华
华
的
的
律
律
法
法
的，
的，
好，你说我做不到怎么办？他又跟你解释了，好，等于说什么叫行为完全，就是遵行耶和华律法的第二节的第一句话，遵守他的法度。那现在遵行耶和华律法是配哪一句？一心寻求他的，对不起，我这个很小，看不清楚哈。好，我们再讲一次哈，我们再一起哈，第一节的第一句话来。行
行为
为完
完
全，
全
来到第二节的第一句话，遵
遵
守
守
他
他
的
的
法
法，
度。好，回到第一节的第二句话，遵
遵
行
行
耶
耶
和华
华
律
律
法的
法
什么意
的，
思？一
一心
心
寻
寻求
他
他
的，
的，这人
便
变为
为有
有福。好，我们需要对行为完全跟遵守他律法的这两句话，这个是开宗明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哈。诗篇常都是第一句就。表现出他写这个诗篇的一个宗旨在哪里的哈，所以呢，行为完全不是说哦，我很做得很完美，我做的都没有缺点，不是这个意思。圣经的完全跟完美是我们想象的完美是不一样。我们要知道哈，圣经的定义，它对事情的定义那个意思，跟我们原来从我们过去的背景的定义一定会不一样。而且差很多。那神的定义是永远的，不会变的。刚才我们说像刻在那个铁板或刻在石头上啊，然后人的想法是会变的。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心理学很流行，也不过是一两派，刚开始只有一派啊，弗洛伊德啦，哈、啊，那个，后来现在几派呢？你知道吗？你懂我的意思吗？人的想法是会变的。可是神的他的对于是一个事情，他的完全就是不会变。但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神的完全是什么，我们才可以靠近神。所以很清楚，刚才刘磊也在讲，是那个心，我们的专心，我们的心意，哈，
如果我一心想要遵守，神不是放在你守得好不好？人没有人可以夸口说我守得很好，你到神的面前去跟他的一比的话，哈哈，所以神绝对不会看你做得多好，你做了多少，而是你的心。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一个像孩子的那种不太成熟的心啊，拿着一杯水，把他的手，脏手放到杯子里面，说妈妈，你给你喝。你会因为这样打他吗？如果他是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你会好感动哇！你倒水给我喝，他那个脏手在里面，不，你不会在意的，对不对啊？呀，所以呢，神要的是我们那个心有没有一个心，有没有专心，有没有敬畏他的心。好，刚才提到这个羞愧哈，我要稍微再做一个解释。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你是神的孩子。你会羞愧吗？刚才刘德是把他想说，我们到时候那些烧掉了，那我们会很羞愧哈、啊。我们到神的面前，你羞不羞愧对他是不重要的，羞愧是你心里的事。OK 呀、yeah.，当你看到你的那个，他讲的是那个到最后基督徒信的人，他所做的一切，他是要被神做一个评判的啊，那不是说。你的被烧掉，你人也要被烧掉没有？只是说呢，那个存下来的，就我们现在很用心有用劲在做的这些，能不能成为那个烧不掉的，就看神怎么看他。好，那我们越认识神，就越能够。那我回到那个羞愧的事情，这个很重要。羞愧是人心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当耶稣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那个罪里面的重担有一个部分就是愧疚跟羞耻，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孩子面前很羞愧吗？
不希望。
我们不希望。你会跟他安慰说不会，没关系，给我们再来，对不对？好，你会，你有时候当然有时候我们会无意的了哈，在人家面前说，哎呀，我这个孩子怎么样？那他会羞愧啊，他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啊。
对，
我们在羞辱他，你懂我的意思吗？对，对不对？所以神绝对不会对我们羞愧，他不会羞辱我们。所有的羞愧是因为我们不小心中了魔鬼的诡计，他中一个让你挥之不去的那种愧疚感。啊，早上 Lucy 在路上，他接我，我们一起来的时候，他说：“对妈妈，他不能做什么。”但是呢，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的有的钱回去寄回去给家里用。这个钱还不是问题啊，那我没有钱，我怎么孝顺呢？就没有办法。最重要的是后来妈妈跟他说，他知道你的心意，他知道你那个钱送去，他接受到你的意思爱，对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请我们记得，神不会对我们有什么羞愧。神会对我们有一种心里有一种忧伤，就像圣灵的忧伤啊。他的用意就是要让我们脱离羞愧，脱离罪恶感。我们常常有时候，为什么我们常常谈那个原生家庭？很多时候原生家庭里面就会带着一些伤害的伤，对吧？刻下好像你就是那么不成器，你是怎么样？那些让我们很羞耻、很愧疚的那些事情，都是谎言。神绝对不会让你羞愧。圣经有句话说：“依靠他的绝不羞愧，就脱离那个罪的一个里面的后遗症。”啊，我们如果错了，我也不会觉得羞愧，我就到神面前承认，然后我就再次被主耶稣赦免，让他拿去我所有，抹去我所有的罪过也好，怎么样也好，哈，这个是我们最自由的地方，我们最。过得很自在、自由的地方，我们不用掩饰。为什么亚当要藏起来？
做错
羞
了，
耻啊，是不是？为什么要把他的那个身体围一圈，那个叶子？羞耻啊，是吧？啊，所以如果你真正寻求神，那不会羞愧，而且把过去羞愧的所有的罪的重担。 不是说你都没有做错事，而那些因为我们的过去的那个罪性所留下来的，或我们没有办法抗拒的那些，就是我不是故意这样子，可是会给我们很多里面的重担，劳苦担重担，这个就是重担之一，就会有羞愧。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可以承认？刚才我听刘磊一直在讲，哎呀，我这个没做到，那个没做到，我希望下次这个减少一点哈。哎呀，我
是
想我们不是要来清算我们自己，神的话不是让我们清算我们自己。我们如果看了神的话，我们就说，哎呀，我希望我这样，我愿意这样，这样就够了。
我补一句，就是说我不是说那个感谢神。如果过去的话，我会觉得说很那个
都
羞
会。
耻、羞愧。但是现在我是，
他可以讲出来，就表示他不羞愧了，对不
对，
对？
现在我就觉得说，我就没有那么就是那个重担。师母说那个罪，我就好像说。神有在医治我，就是在更新我。
是
那
的。
我就觉得说，但是我知道说我那个要的心不够，我有问题。就是我可以坦诚，以前是很多年我是不能坦诚。当我看到这个，就会给自己定罪，然后就那个越陷越深。但是现在我可以面对。
他可以很坦然的告诉我们他有这样的需要，那我们就为他祷告，不过他的重点很清楚，就是用我们的心全心的那我们做不到的地方，神的目的不会要让你羞愧，记得这一点好吗？他是要扶持我们，他要安慰我们，要鼓励我们但是他也要归正我们，
我是，就是说，我觉得说神，是可以让我们做到，就是我要有那个要的心，但是我自己是知道说那种，就是那种不顺服，那个是我必须要去面对，那个是神
那
不
个
会
是我
放
们
弃，
生出来就有的
对，
原
那个不
则。
顺服，就是说有点像明知故犯那种，是我要面对的。
所以我们就以这一段灵修的话，我们用我们今天的那个歌词里面的那个祷告哈，主啊，求你对我细语，使我知你心意。需要先相信他的心意是良善、纯全、可喜悦的，这个需要先相信，然后我们才能说你对我细语。我愿意听从，别人的话或许你听不下去，可是有一个让你服得下来、听得进去，而且蒙福的话，哇，这个是神给他儿女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产业，是我们的产业，是不是？当你说哦，我有多少，我有这个的时候，圣经是我们的产业，好。